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2020年5月31日，主啊，你还给我们存留十日。主啊，我们在这样的时代的里面，主啊，我们啊，甚至于我们不能在一起，这个身体不能在一起聚会，然而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主啊，让我们借着网络，我们来一同敬拜你，来一同聆听主你在这个时候要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同心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在高天之上，你的施恩的宝座那里向我们施恩。主啊，你的施恩的宝座是救赎的宝座，是遮罪的宝座，是赏赐圣灵的恩赐的宝座。主啊，你的宝座是荣耀的，是美好的，你的宝座是稳固的，是永恒的。主啊，我们今天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愿按照你的应许，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蒙恩得福。主啊，在这里我们把我们每一位服侍的同工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都是在你面前蒙恩的罪人。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谁有能力能够在你面前侍奉呢？主啊，若是你的恩典，就求你施恩，并且能够施恩到底。主啊，愿今天是再一次你赐福给我们众人的时间，是你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得着荣耀的时间。主啊，愿我们的侍奉达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也愿今天是撒旦魔鬼蒙羞的时间，他已经蒙羞，已经失败，并且彻底失败。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灵魂苏醒，蒙你引导。主啊，我们都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坚固从今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交托你，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交给领事的同工。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我们的神保守了我们一周的平安，让我们又能聚在一起，用心灵和诚实，用谦卑和敬畏，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下面我来宣读今天的宣召经文。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行善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一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他们必以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的人的脚践踏我们，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们。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是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信实的神。让我们一起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那一刻，我们才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长阔高深，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尽我们的能力去传扬福音。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空谷的回音》。
我是空谷的 没有声音了。
卫东，把你的声音打开。
嗯，好的，好的。可以听见吗？
可以，可以。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悲伤为悲伤，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我们心里空虚恐惧。而当我们认识真理，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因为耶稣爱你。下面我们来唱诗歌《耶稣爱你》。下面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保守了我们一周的平安，让我们能聚在一起称颂赞美你，恳求你的灵感动激励我们，能够在工作生活学习中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也恳求你赐予你的仆人张牧师智慧来传扬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
今日读经，约珥书三章一到十七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占咎，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十四经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速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周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扎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庇护所、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感谢主的话语。
好，感谢主，愿主悦纳我们众人在他面前，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同来对他的敬拜。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啊，叫做约沙法谷的意象。因为今天的所讲的这些的内容呢，不完全是以肉眼能看见啊，属物质的东西。那么这里边呢，很多东西呢，也是属于意象啊，属于灵界，用心灵的眼睛才可以看到的意象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出自这个约珥书啊，出自约珥书。那么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啊，我们就打开约珥书啊，打开约珥书。那么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啊，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这样说的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这里边出现了两个名字啊，这个比图尔的儿子约珥，比图尔这个名字呢叫Petuel， 那这个叫 Petuel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意象。啊，就是耶和华的意象，就 Petuel 啊。 然后约珥呢就是有El，这两个字都有一个耳，看到吗？这个耳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意思啊，叫 Elohim 啊， Elohim 的缩写啊，叫 Elohim， 所以他是神的意象的儿子，耶和华是神啊，这父子都非常非常属灵的名字啊。那么这个父亲的名字呢就是神的意象啊，神的意象。有些时候圣经里边啊，他们这些名字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啊，这些人就是叫这个名字，也可能呢就是神用了寓意啊来使用这样的名字来描述他们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神的意象。那么在约珥书里边呢，他的重要的这个信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大部分弟兄姊妹呢不太读旧约啊，因为真的很难懂啊，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旧约的历史的背景啊，所以在我们读的时候呢，而且它牵扯的内容非常多啊，所以不太容易懂，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旧约圣经里边花的时间不够多。甚至于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现在问问这个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问他约珥书在哪里啊，他不一定知道啊。所以这些经文呢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那么约珥书这卷书呢不长，只有三章经文。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说约珥书啊，它的主题重点是在于耶和华的大日。啊，耶和华的大日。那么约珥书三章经文里边讲到三个耶和华的大日。稍微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知道约珥书通常被称为五旬节的先知。那就是说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在那些主耶稣的使徒们的身上，于是呢他们就起来说方言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啊，很多人看见了那个异象啊，这不是看见了，听见了一个声音啊，看见他们在说方言，就不明白，就纳闷是怎么回事呢啊。然后使徒们就引用了约珥书先知啊，约珥里边的信息啊，就是预言了这个到了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啊，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等等的，这些就使用了约珥书。所以约珥书呢，它这里边啊，它的信息当中跨度非常大啊，它宣布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是什么呢？就重点讲的，就是在当时的时代啊，就是约珥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间啊，那第一个大日就是耶和华上帝啊要惩罚对于按照律法的标准啊，对于神跟他们立约的以色列人呢，对神的不忠诚，对于律法的不忠诚啊，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大日啊。所以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消灭了，南国犹大甚至于耶路撒冷啊，被这个还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被巴比伦消灭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大日啊，那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个问题啊，其实以色列人从本质上来说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啊，相对的来说呢，他们应当比我们所说的外邦人啊，我们这些人其实相对来说还要更加要好一些啊。但是按照神的标准啊，按照这个律法的标准呢，他们达不到。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他们最后受苦，神按照律法之约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做到啊，所以呢就被受罚。一直被受罚，一直被受罚啊，一直到今天啊，他们还在这个律法之约里边。虽然这个律法之约呢 早已经兑现了啊。可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们不接受，不是所有的人不接受啊，他们的这个大多数的人还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啊，还不接受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现在呢还自己选择愿意活在律法主义里边，所以他们的管教，他们的痛苦还在啊。那么这个历史事实啊，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咱们学一点这个历史，喜欢读历史的人啊，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实际上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导致了今天的以色列的民族里边啊，你常常能会这个文化当中，包括他们的音乐里边啊，常常你会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悲凉的那种的感觉啊，凄凉悲凄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啊讲的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呢，就是神管教以色列人啊，惩罚，甚至可以说惩罚以色列人啊，有苦难的日子。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呢，在这个约珥先知在异象里边就看到了啊，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也就是说耶和华使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以后啊，圣灵降临，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个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第二个重要的日子啊，那就是说福音做成了，要从耶路撒冷借着圣灵的能力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功啊，然后开始向普世传播的日子啊，这个在以色列人的节期里边呢，就是叫做初熟节啊，就是开始收割了啊，开始收割了。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呢，也提到啊，说庄稼已经熟透了啊，就开始收割了。那个时候是开始收割的时候。经过了2000年了，到现在啊，经过了2000年。所以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指的什么日子呢？就是福音做成，教会诞生，圣灵降临，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开始普世救赎的那个大功的时间。那是伟大了不起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呢，就记录了啊这个耶和华的大日的这个那个时候就到了啊，应验啊。那么在那个耶和华的大日里边有三个动作啊，有人这样描述啊，就是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一个出去啊，了解第二个大日啊。那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他上去啊，升天了以后，圣灵要与教会永远同在了，所以圣灵降临啊，一个下来啊，然后一个出去，就是使徒们要出去了。啊，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一到至到地极为主做见证，那么也就是到今天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啊，福音的工作仍然还在普世当中在继续。那么基本上呢，几年以前我曾经去新西兰的时候啊，他们那里有一个福音广播的事工，他们这个福音广播的事工呢，取的名字啊，就叫做极地佳音啊，极地佳音，也就是说到了福音传到新西兰了，那就是福音传到了天涯海角了啊，就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当时心里很感动啊，我就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啊，已经向万民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快到了啊，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呢，是已经到了就是耶和华的大日，是第三个耶和华大日，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约珥书的第三章。那么当我们讲到约珥书第三章的时候啊，咱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后半部分啊。那么这个呢是约珥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呢，这里说啊，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圣经上写的用了很简洁的文字啊，但是却表达的是极其伟大 和重要的信息。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想一想啊，耶和华从锡安吼叫，从锡安吼叫，也就是说从现在的我们想象的耶路撒冷，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从那里干什么呢？从那里吼叫啊。这个吼叫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是描述狮子叫的声音啊，狮子这个要它吼叫的声音啊。这个那么从耶路撒冷发声啊，就是耶和华的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出来了啊，然后天地都震动啊，天地都震动。弟兄姊妹，我现在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这个吼叫我们听见了没有？这个吼叫我们听见了没有？天地都在震动啊，伟大的声音啊，我们听见了吗？那是什么声音呢？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时候啊，就像圣经上说的啊，谁像我的仆人耳聋，谁像我的仆人眼瞎呢？对吧？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啊，很亏欠，很亏欠。我们的心灵啊，很麻木，我们的耳朵啊，很昏聩，我们的眼睛啊，真的是像瞎眼的人一样。我们看不见这个时代的异象，我们听不见这个时代的声音。大概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各自忙碌自己心中追求世界的那些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给神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发声啊，甚至于神呼叫啊，吼叫。狮子，那个大的声音，狮王啊，狮子的王要发声了啊！你看到那个狮王那个电影的《Lion King》啊，这个那些小海因的那些海因的啊，追逐这个小狮王的时候啊，那小狮王还很小，那个小狮子的时候，那小狮子没路跑了，回过头来就冲着这个。那些 hyenas 就叫了一声，哇哇哇啊！那些 hyenas 啊，那些野狗啊，就说，嘿，你就这么点本事啊！刚说完一个，轰一声啊，结果真的狮子王来了，他说，轰，都吓坏了啊！所以这个图画呢，就是我们能够很。明白啊，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耶和华从锡安向普世发出一个极大的君王震动世界的声音，这个神的儿女要听啊，他发出来的是什么声音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啊，他发出来的是什么声音，给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意象。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第一段啊，约珥书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先来看啊，这什么声音？这里这样说的啊，说到那日，到那日，这哪日啊？是耶和华的大日的第三个大部分啊，咱们讲过了，第一个大日啊，也就是旧约兑现的时候，就是神的子民。受难啊，被审判，被外邦人啊，这个占领啊，侵略，然后把他们赶出到全世界去了啊，这是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是什么呢？是教会的诞生，福音开始向普世传播啊，进入到末世时代。啊，这是第二个大日，第三个大日就是主耶稣快要再回来了，啊，主耶稣就要再回来了。那么世界将要灭亡了，啊，万民都要被审判了，啊，这是第三个大日。所以到那日，这里是指的第三个大日，啊，这第三个大日里边要发生什么事情呢？ 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在想到耶稣从天降临啊，基督徒被提，地上有大灾难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里边呢，约珥书里边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在这个耶和华的大日的里面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是震耳欲聋，这个天地都震动的声音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听，要明白，要知道这个时代神的心意啊，神向普世的人吼叫要发出的声音，我们要听啊，啊。好，那么这个日子是到了什么时候知道耶和华的大日来到了呢？就是神要使得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回归的时候啊，使被掳的人回归的时候，是吧？那么这个大日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回归的时候啊，不是指的这个当时居鲁士在位的时候那些犹大人回归耶路撒冷，不是的啊，而是指的今天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那是真正他复国回归的那个日子了啊。那么回归以后，这个时候就是到那日啊，也就是第三个大日，这个什么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复国啊，他要回来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神要干什么呢？他要聚集地上的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哦，这个是神在末后的时代里边啊，也就是说在耶和华大日他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神要做的一件事。那么他要带地上的万民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下到约沙法谷。有些人就想了，我们难道还要去一个地方叫约沙法谷吗？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等会儿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约沙法谷啊。那么这里说在那里施行审判啊，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约沙法这个名字，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王叫约沙法啊，所以呢，在圣经翻译的时候啊，就没有就是用音译把它音译出来了，没有把它的这个原意。啊，就是说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把它翻译出来，这个 Yehoshaphat 啊 ，Yehoshaphat 这个字是两部分啊，我不知道这个你的这个屏幕上是不是看得清楚啊？黄的部分和红的部分，这黄的部分呢叫Yehu，Yehu 就是 Yehovah 啊，就是耶和华它的简称啊，它的缩写。那么 Shaphat 是一个动词。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判断啊，辩护，断定是非啊，审判或者是定罪。其实它也有这个辩白，辩为我是辩屈啊。总之，这是一个判断的意思啊，是一个判断的意思。这个大卫曾经写过诗篇26篇啊，他在诗篇26篇说。耶和华求你来为我伸冤啊，这个伸冤这个字呢就是 Shaphat 啊，就是你来为我辩护啊，为我断定是非，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约沙法这个字呢，就是耶和华要在那里断定是非啊，所以在那里施行审判，这个审判呢用的和就是 Shaphat啊，就是他神要带到这个审判谷，也可以说是审判谷啊，在那里要实行审判啊，所以这一句话啊，这个约珥书第三章二节的这一句话呢，就是在末后的大日里边，神吼叫要做的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就在断定谷，在约沙法谷。要在那里审判谁啊？审判地上的万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审判呢，指的不是末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不是这个指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审判，而是神要在 末后的时代里边，要以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来分辨这个断定判断地上的万民，当然也包括你我。现在呢，咱们进入到2020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世界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有人说这是有史以来啊很少见的一种现象，就干什么呢？就辩论啊，辩论，大辩论，而且辩论的呢，很严重啊，尤其现在到了这个信息非常方便的时代啊，你像咱们现在有微信啊，推特啊，什么这个脸书啊，这个油管啊，这些东西，那么这里边呢，大量的信息，在这些信息的传播的过程里边，不知不觉的形成一个现象，咱们叫它站队好了，啊，就是你开始站队了啊，那么这是也就是说你在选择立场了啊，这个比方说啊，现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叫什么来着？一个神的仆人吧，啊，牧师啊，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再见了父老乡亲啊。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三观不同，那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的立场不同，即便就是亲人算了，断绝关系吧，不再来往了啊，所以微信里边互相拉黑啊，这个不再来往啊。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啊，现在比方说啊，现在中美关系啊产生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中国人啊，这个华人，你就发现立场很不一样啊，有的人坚定站在中国政府一方面啊，有的人站在美国的一方面啊，有的人坐山观火啊，在那里这个旁观者看热闹，那么。特别是冲突比较激烈的双方啊，甚至于可能是亲人，甚至有些人说为了这个，有些人都离了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时代啊，使得我们呢，在这些信息的里边，我们的心啊就在选择立场，选择站队，这里边很多信息是真是假，我们辨不清楚。啊，到底美国队还是中国队，我们也搞不明白啊。其实呢，很多人都很盲目啊，选择这个，选择那个。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站在神的立场上，因为只有神才是绝对的。当然，世界的立场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呢？不是。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都是完美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完美的，因此我们就可以随便乱选立场吗？啊，我们也不是的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父母，没有一对父母是完美的，对吧？当我们的父母跟黑社会啊产生冲突，叫孩子要选择父母还是选择黑社会，孩子会不会说，哎呀，父母也不完美，黑社会也不完美，所以我无所谓了，我就选择黑社会吧。那可以这样选择吗？那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在地上的立场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站在相对的正义的公平的这个特别是有敬畏神的这个基础的这样的立场上啊，那个坚决耍流氓的啊，坚决反对上帝的，坚决走欺骗行诡诈的这样的地方，我们不应该站在那个立场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讲话，在表达转发的你的信息里边，其实都在表达我们自己内心价值的取向。那么非常可悲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啊，因为撒旦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撒旦魔鬼就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啊。这个我们相信无神论的背后，就是他 就是撒旦魔鬼啊，无神论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对吧？所以呢，你站在他的立场上的啊，你必定属撒旦魔鬼啊。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个跟国家、跟政权、跟任何东西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信仰的选择问题啊。我们的立场在表达这件事情，我们再来教会啊，再这个那个啊，圣经神不看这个，神看你真实的内心的那个价值的取向在哪里，你的荣辱观在什么地方。记住这个问题啊，你的荣，你以谁为荣，你以谁为辱，这个是我们其实真实信仰的立场。有很多中国人呢是这样的啊，他们移民，比方说他们到美国到澳大利亚来，其实呢他们并不认同澳大利亚，也不认同像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啊，他们只是看到了那边，哎呀，比方说来澳洲啊，觉得你看澳洲天色多蓝啊，土地这么广大啊，这是一块沃土啊，这是一块肥肉，我来吃肉。但是我对这里的价值、信仰、政治、这个国家所属关系，我毫不没有所属啊，所以呢，我只是移民到这里来，享受这个地方来的。很多人信耶稣也是这样的。来教会啊，只是想哎呀祷告一下上帝帮我啊，这个弟兄姊妹这些信主的这些教友们挺好啊，到时候我有什么问题呢他们可以来帮我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团体吧，总是比这个一天到晚打麻将要好一点啊，至少还能学学做人啊了解一下西方文化啊等等的啊。可是他们的立场实际上还在世界里边。啊，他们的整个价值系统，整个他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啊，那还是比较好的啊，其实他连教徒都不是，啊，只是一个投机分子而已，对吧？所以呢，他来教会是个欺骗，就像他们进入澳洲、进入美国是一个欺骗一样，对吧？他们你知道中国和比方说中国和澳洲是不能有双重国籍的。不能有双重国籍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两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价值系统啊还不一样，不能彼此认同。所以呢，你不能同时又是澳洲人又是中国人，不行啊，你必须选择一个。所以很多人开始说谎了啊，他们虽然移民澳洲，但是他并不接受澳洲的价值系统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这世界上的政府没法判断。但是人到了上帝面前还要欺骗上帝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要审判，要辨明，要从人的内心里边看我们真实的是不是爱上帝、信上帝、站在上帝的立场上说话。这个就是约沙法谷审判谷的意象的那个核心信息。也就是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上帝要叫世界上人来站队了，用什么东西来看我们到底站在哪一方，站在哪一个队伍里边呢？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神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撒旦魔鬼的立场上呢？圣经用了一个方法，那就是说，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还有我的土地，看到吗？这里边有三个我的我的我的。那么这三个我的我的我的表明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表达是什么意思呢？啊，说你真的相信我、尊重我吗？那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子民？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土地的呢？哦，这个很厉害了，对吧？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到了世界末了，叫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神要在世界上实行判断了。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对待以色列民和对待那块土地的态度。哦，这个很厉害了，对吧？啊，所以我们是如何对待以色列这个百姓的，如何对待现在以色列那块土地的，对吧？这个就是神要约沙法，要这个耶和华啊，就是他要来判断，要来辩护 要来审断啊，断定是非，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啊？以什么呢？以我们如何对待以色列，如何看待他的土地啊？说因为我的这个那一些人啊，因为他们啊，地上的有一些人，这些人是谁呀？是神的敌人，是属撒旦魔鬼的。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将神的百姓分散到列国当中，他们为神的土地分取神的土地，抢夺神的土地，然后为神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也就是说，他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于是败坏的私欲，来出卖神的土地和子民。下边呢，先说了几个代表性的啊这个民族。首先呢是推罗西顿，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推罗西顿的居民。还有呢就是腓力士四境的居民啊，其实他是腓力士并四境的居民啊。腓力士是谁呀？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啊，这个巴勒斯坦人。还有四境的人，周围的人，这周围的人是谁呀？啊，大概就是叙利亚啊，大概就是约旦，大概是阿拉伯，大概是埃及啊，这周围的这些人。我们今天知道今天的以色列地被阿拉伯国家，也就是穆斯林国家啊，三层包围啊，三层的穆斯林把它包围在中间啊。那么这个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和我有何相干呢？哇，地上的万民不是都是属神的吗？啊，为什么神说这句话呢？不是神不想要他们，而是他们不要神，因为他们信奉这个穆罕默德啊，因为他们信奉这个他们的真主安拉，这个跟耶和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选择走那条路，神说你们既然选择那条路，就跟我没有关系。下边说话，你们要报复我吗？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那地的百姓，神曾经借着先知们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这个恶待神的子民，神曾经也使灾难临到他们的头上。那么神使灾难临到他们的头上，是他们罪有应得。可是呢，他们这个一直啊，在历史上就要因为神曾经这个使他们受过苦啊，所以这个他们就报复啊，要复仇啊，所以这个现在以色列一复国以后啊，他们就说以色列曾经在历史上，他们曾经对我们怎么样，是这个怎么回事，抢到我们土地啊，他们不服气。神说好，既然你要报复我，我就要使报应，这里没有说我再报复回去啊，就是我要使你的报应，也就是说你的 reward， 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些事的后果要快快的归到你的头上去。下边呢就罗列了一些这些这个推罗西顿、腓力士和四境的这些人啊，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事啊，他们抢夺神的金银，也就是耶路撒冷神子民的财物啊，带到他们的宫中啊，其实这里是这个或者说他们的庙中啊，就是带进他们的家里边去了啊，抢夺去拿着神的宝物啊，来侍奉他们的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啊，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山上啊，这个平台上建造的仍然是一个清真寺啊。所以神怎么样呢？忍耐啊，暂且忍耐啊。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叫世界的恶人，世上的恶人把他们的见证做足啊，把他们的见证做足。所以他们呢把这个耶路撒冷人啊，这个犹大的居民 把他们卖给外邦。弟兄姊妹，这个希腊人啊，在这个其实在写圣经的时候，也就是说约珥书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希腊帝国还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的啊。那时候这是还是亚述帝国的时候啊，后来形成了巴比伦，又成了后来又兴起了这个波斯，然后才到希腊啊。那是希腊，就是快到上千年之后的事了啊，几百年之后的事了。这个可是呢，圣经先知早就预言了啊，那些人要把这个神的子民把他们赶散到全世界啊，把他们出卖啊，卖给外邦人，卖到亚述，卖到希腊啊，卖到欧洲去了啊。所以下边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的地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复国的大部分的人是从欧洲国家回来啊。这个就是神要做的啊，要激动他们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国歌啊，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拉比啊，在欧洲啊，他们遥望东方啊，说我们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心灵啊仍然在涌动啊，是吧？我们遥望着东方，所以那是从西方回来的啊。就是这里说你们把卖到希腊去了，从希腊看耶路撒冷当然是东方了啊。所以他们眼睛遥望东方，我们要回去，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来重建我们自己的国家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到网上可以去查一查啊，这个所谓的希望之歌啊，以色列国歌现在都翻译成中文了，你可以去看看啊，它这个国歌的内容真的就在表达，就是神要激动他们的心，这个国歌就是在鼓励他们啊 ，Kolot balevav penima， 就是这个我们要往东方走，我们看着我们的眼睛定睛啊，这个在锡安山上啊，定睛在锡安山上，我们要回去啊，这个就是神激动他们的心啊，要叫他们回去啊，回去以后，当然神要复兴以色列啊，这个是这个耶和华说的，然后下一句说了。说当在万民当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了，那么这个预备打仗是双重含义啊，双重含义，一个呢就是真实的地上的战争啊，真实的地上的战争，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了，从以色列复国当天啊，1948年5月14号宣布了以后，当天晚上第一次中东战争就打响了啊，打响了以后呢神从锡安发声，从耶路撒冷怒吼，在这个诗篇第83篇里边啊，就说到了这样的情况啊。诗篇第83篇，那么有圣经的呢可以找到啊，一块来看啊，没有圣经的听我读诗篇第83篇这么说啊，这也是讲到耶和华的大日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这是亚萨的诗啊，早在差不多比这个约珥书还要再早的时间里边啊，所写的为神的子民祷告的一篇诗啊，说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头来。注意啊，抬起头来，这是什么人啊？是神的仇敌，是恨神的人。那么用什么来表达恨神？用什么来表达神的仇敌呢？啊，当然了，他们宣传无神论，宣传这个高举这个科学主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啊，这个启蒙运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但这里边呢，确实是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对待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的态度啊，所以咱们从小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吧？我们中国人站在犹太复国主义的什么立场上呢？啊，我们是站在巴勒斯坦民族正义的立场上，是不是？对吧？所以我们的国家这个无神论的政府啊，就是站在耶和华上帝为敌的立场上啊。所以现在世界上的这一些的政府 这一些的这个最高级的官员，只有一位还敢于站在耶和华的立场上。我们再说，人没有完美的，但是他站的立场很重要。当然大家都知道我说的这一位是谁，是吧？因为只有他敢于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神子民的首都，他敢于这个宣布啊，他承认戈兰高地是属于以色列的，啊，所以这个他为人怎么样啊？其实那些人为人也不见得怎么样，但问题在于说他敢于宣告这个立场。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啊，这样的人甚至于他要宣布脱离联合国啊，脱离世界卫生组织啊，不与那些人同流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宣告，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凡是反犹太主义的，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你就是站在神的敌人的立场上了啊。第三节说，你们同谋奸恶，要害你的百姓。他们同谋奸恶啊，要害你的百姓。这是亚萨为他的百姓在神面前祷告啊，他们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第四节很重要啊，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剪除啊，使他们不再成国。所以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这一些穆斯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咱们知道现在在这个目标上窜腾，目前啊窜腾的非常热的这个是谁啊？就是伊朗啊，他们誓死要把耶路撒冷消灭。其实以色列跟伊朗有什么关系啊？中间还隔着好多土地呢，是吧？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就非常非常痛恨以色列，非把他消灭不可。这什么问题啊？这是他属于耶和华敌人，他背后是谁啊？就是撒旦魔鬼啊！所以与以色列作对的，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啊，特别是像法国啊这样的国家，德国曾经杀过多少犹太人啊？这一些的账，神都不会忘记啊！最后神都要追讨。所以这些人说，来吧，我们把他们剪除，使他们不能再成国啊，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谁啊？要抵挡上帝。那么这些人都是谁呢？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今天的约旦和阿拉伯。啊，这个，然后摩押和夏甲啊，就是那一带吧啊，以色列东边的这些国家啊，加巴勒、亚门啊、非利士啊，这个亚玛利、推罗、亚述啊，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啊，这个罗德的子孙做他们的帮手啊，这个然后呢？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祷告就是当然祷告求神啊，使他的敌人能够灭亡啊，能够失败啊。第十二节这里说了，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啊，要得神的住处做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还记得吗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特别是以拉宾啊为首的以土地换和平，其实后来呢，他们想把这个当时归于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啊，90%几的要还给他们，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不给，那就是耶路撒冷旧城啊。你当时我忘记了是什么%多少点几啊？我怎么出来个这么个数字呢？原来就是那个耶路撒冷旧城那一个地方，也就是说神的住处。以色列人说，其他土地都给你， 啊，我们要的是这一块。但是现在你发现争夺的其实就是那一块啊，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其实那一块啊真是不毛之地，没有什么任何经济价值，没有任何的这个农耕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啊，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发达的工业。但是为什么要有那个地方呢？因为那是神的住处。这些外邦人啊，具体的来说就是现在这些联合国里边那些支持的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国，这个巴勒斯坦国现在根本不存在的啊，他说我们还没建国，但是我们将来要建，建了国以后我们就要那块那个地方作为我们的首都。全世界的人就站起来，不是所有的人啊，很多人啊，联合国的人站起来说，对，我们支持，那个就是将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啊。所以为了这个，为了这一块小小的耶路撒冷东城这块土地打得不可开交，所有的问题都在这儿啊。然后这个神呐，求你叫他们像旋风中的尘土啊，像风前的碎秸啊。然后火怎样烧灭山林，火焰怎么烧山林，求你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暴雨阵吧，愿他们满面蒙羞啊，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辱惊恐，愿他们羞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之上的至高者。神听没听这个祷告？神听了啊。所以历次中东战争，大大小小的中东战争，从人的眼光上来看，耶路撒冷以色列啊绝对没有得胜的可能，但是每一次中东战争都以以色列绝对的胜利为结果。所以现在这么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一同蒙羞，他们就想，怎么我们这么强大就是打不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曾经以色列是多么样的软弱，是多么样的被我们欺负，踏在脚下随便杀戮的，怎么现在怎么就打不过他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听见这个声音吗？我们看见这个异象吗？我们了解这是神的作为吗？这个时候我们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呢？那么神已经在耶路撒冷发声，已经在锡安山上怒吼了，可是那些背叛上帝的人，甘心站在撒旦魔鬼的立场上的人啊，他们就是要与上帝作对。那么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反犹主义啊，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就是反上帝主义，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在万民当中要宣告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约珥书了，然后要预备打仗。这个打仗一方面是热仗，是真实的战世上的战争啊，历次中东战争。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心灵的战争。那撒旦魔鬼用欺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政治正确等等这些问题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世界上的人，让人去站在敌以色列的立场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了，对吧？人在这个地方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叫做无知啊，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无知，我们要非常客观的知道，上帝做这件事情绝不是因为神不公平。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他们的土地吗？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抢夺那块土地呢？那这就证明他们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经济，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个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都无关。那么以色列那么老大老远，跟你远在一个东方的政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一定要站起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呢？只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选择了信仰的立场，他们选择了信仰的立场。所以神早就说了， 为以色列祝福的，我祝福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以色列祝福的是爱我的。咒诅以色列，我要咒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咒诅的不是以色列，他咒诅的是我。所以下边就说了，这个约珥啊，在他那个年代里边就呼喊了，说耶和华，求你是你的大能者降临。你的大能者是谁啊？就是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边说，他要再来脚踏橄榄山，要拯救以色列，那是最后的事情啊。所以下边说，万民都要兴起啊，上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就是断定谷啊，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算不是一个字，但同样的含义啊。然后神要在那里坐在那里啊，审判四围的列国。神要坐在那里，坐在哪里啊？坐在耶路撒冷，坐在锡安山那里。下边说开镰吧，庄稼熟了啊，原文这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已经满了，满盈了。他们的罪恶甚大，他们的罪恶甚大啊。其中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看，这个世界里边的第一大罪恶是什么罪恶？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边这个人类第一大罪恶是什么罪恶？不是同性恋啊，其他都不是。第一大罪恶是不信上帝的罪恶啊，第一大罪恶就是不信上帝的罪恶。所以咱们中国人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可惜啊，我们的民族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选择了无神论。也就是说，我们从政府到百姓直接选择了成为上帝敌人的立场，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遭咒诅被羞辱，这个我们最终要走向灭亡啊，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咱们刚刚学过的这个啊，就是咱们青年团体啊，刚刚学过，现在正在查吧啊，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罗列了很多神的子民，这个大有信心的人啊，那么到了以色列国之后啊，亚伯拉罕之后，那么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以色列这个家族里面的，只有一个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呢，就是拉合。拉合这个人呢，在人看来他是个汉奸啊，他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投靠了以色列。其实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地上的国并不重要啊，在上帝的眼中看，只有两个国，一个是撒旦魔鬼的国，一个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管是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块土地生长上的人啊，在哪块土地上生长的人，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是属于撒旦魔鬼的国呢，还是属于我们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国呢？对吧？所以我们不是什么不爱国，不是什么，而是我们选择了弃暗投明，对吧？因为我们以前错了，因为我们以前败坏邪恶，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选择归正。这就是约沙法谷的意义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有许多许多的人都在断定谷。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去以色列的某一个地方，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耶路撒冷也不存在一个什么地方叫约沙法谷，并不存在的。这是一个意象，是一个属灵的分辨，神要审判的地方，就是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问题。最后神从锡安怒吼了，他的吼声已经发出来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啊，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啊！这是这个啊，神自己的宣告，神自己的宣告。那么耶和华是谁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死里复活升天的主， 三而一的神，每一位他们都被称为是自由拥有的，他都是神啊，三而一的神。那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人就知道了，耶和华是一切他子民相信他之人的神，又是住在锡安神的圣山上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啊，神是住在锡安山，虽然现在那里是清真寺，在神的圣殿上头啊，但是神那个地方仍然属他啊，那个地方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允许撒旦魔鬼还存在，暂时在这个世界上兴风作浪啊，穆斯林神允许的存在啊，这个无神论的政党神允许的存在啊，这时候神要在地上分辨万民，看你做什么选择啊。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啊，说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要成为圣了，外邦人不再其中经过。这个最后这个外邦人不再从穷就叫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翻译上是有点问题的。你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不信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人就不再经过。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可以翻译成入侵啊，或者践踏啊，从那里这个走过啊，也就是说轮流啊，超越啊，经过，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中文圣经选择了不再从那里经过啊，其实这里说更恰当的翻译可以翻译成就是说，不信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人，仇恨上帝的人，他们不再入侵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说今天还有外邦人，还有很多人啊，甚至于在圣殿的山上是外邦的庙在那里，但是等到最后的见证做完了之后，那些东西都要清理干净了啊。好，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啊，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借着约珥书的第三章啊，来向弟兄姊妹来郑重宣告啊，耶和华的大日啊，耶和华大日。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这个耶和华大日已经到了啊，已经到了。这个因为以色列已经回归了啊，而且已经回归了70多年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约沙法谷的这个征战啊，不仅仅是热战啊，我们没有去打仗，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属灵的立场，我们属灵的见证，现在正是约沙法谷的时候，断定谷的时候。现在我们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啊，我们所站的立场，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内心里边的认同到底在哪里？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是欺骗不得的。所以神已经从锡安发出怒吼，伟大的见证已经做成。现在我们看到联合国世界上的君王这个臣宰一起起来啊，要抵挡神的子民，啊，他们反犹主义现在正也还在蔓延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什么立场来站立呢？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得到智慧啊，使我们在这个时代知道把握什么立场，向以什么原则来说话。愿我们羞辱我们的主，愿我们不做这个表面上的啊，外表上的所谓的教徒，让我们从内心，从思想，从生命，从所属关系，从我们的爱，从我们所有的见证里边，从里到外表达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愿神赐福给每一位爱主，听见他的声音就信从谦卑顺服他的人。谢谢，愿主得着荣耀。好，把时间交给我们回应的同工。
跟见牧师的信息，等我们认识到约法谷这个意象在神的审判可拯救 给我们盼望。我们靠主的信，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经历我们的立场在神的一边，所以我们用马丁路德的坚固保障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讲道。祷告，创造万物的主，你是公平公义，愿颂赞荣耀归于你。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一路的带领和保守，把般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所有的都属于你。耶稣教导我们，是给受更为有福。求神悦纳我们的奉献，使用在你国度的事工上。求主容我们同行同工，差遣我们出去宣讲你救恩的大功。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现在是诈事报告。我们感谢牧师，愿他的欢迎今天和来的新的朋友。我们诈事报告就是在我们的每周牧恒里面，牧师用祷告将教会实际很重要的事情写着文章，所以希望我们争取时间去阅读思想，用这个平台来互动，给我们分享和回应一个信息。第二，网络我们还是用 Zoom 来直播，如果我们有时间，应该一周我们每天就差不多有活动，譬如星期二九点我们有斗论，就是是列到记下，星期三七点半有青年团契查经是希伯来书，星期四八点的祷告会，星期五早上十点的查经是仪式结束，欢迎我们用同一个Zoom 的个号码和密码进去。还有奉献我们可以用网上，可能也有可以去银行去入账。我们有带土信号为香港来祷告，为香港一国两制还有宗教自由来祷告。第二，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他们政府想在约旦河西收回失地，所以很多国家有批评，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27:29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在以下的时间给牧师替我们祝福。
安静一下我们的心，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思想，有一点回应，然后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悖逆的主流，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这世界上人高举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那背后是撒旦魔鬼的炒作。主啊，愿我们在这里能够真实的看见，主啊，你所拣选的子民，你所拣选的土地，主啊，这是归你的，所有为你子民祝福的，你必祝福他。世界上你给了人那么多的土地，你给人那么多的祝福，可是抵挡你的人，他就是要跟你抢夺那一点点的土地。主啊，我们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生存，主啊，而是为了与你为敌。主啊，因为在那一块土地上，因为在那个民族里面，你为我们做成了救恩。我主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在那里为我们受死。主啊，你做成了那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可是人不相信，人不觉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使他们自己作孽的报应报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主啊，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为我们受苦，我们知道锡安山耶路撒冷是你所拣选的，是我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主啊，你要在那里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愿你的儿女明白你的心意，愿你的儿女为地上的众民起祷告。主啊，你的心意不是要咒诅那些人，是要叫他们知道他们选择错了，他们走错了，好使他们能够悔改。 那些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抵挡以色列，你要叫他们知道他们的失败，要叫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为要叫他们知道安拉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主啊，这些见证愿他们清醒，愿他们明白。主啊，一切抵挡你的人，你并不希望他们灭亡，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头。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这个信息，愿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回头，愿我们在你里面所有悔改归向你的人，心里谦卑不与你为敌的人，主啊，你已经在耶路撒冷，在西安怒吼发声，你已经在以色列做出见证，你已经激动你的子民回归，你已经把那地分别为圣。主啊，愿我们的心在这里苏醒，不再迷惑。主啊，愿我们站准立场，愿我们把握原则。主啊，愿所有听见谦卑顺服愿意选择来荣耀你跟随你的人，都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应许蒙恩得福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你的子民。主啊，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面对着许多的这个诱惑扰乱和挑战。主啊，愿你保守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能够头脑清晰能够真理清晰，立场坚定。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为当怎样来保持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见证。下边我们众人也用信心来领受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